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星期四再次升级，双方从对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相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那么将双方从7月起互加关税的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那么在美中贸易谈判前夕，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而星期三，川普总统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事宜。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也就此召开听证会。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和中国贸易战星期四再次升级，双方从对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相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将双方从7月起互加关税的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将于美国时间周四开始对279类中国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立即表示，与美方同步，中国在23日12:01开始对160亿美元自美进口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美国一意孤行，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回击。从中国的征收关税的清单上来看，涉及到美国进口商品种类多集中在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再次拔高调门，强调中国绝不屈服。其中，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一个讽刺美国总统川普的视频宣扬说，美国加税反而令中国更加强大。在这个题为感谢特朗普你真棒的视频里，川普总统眉头紧皱，嘴巴大张。一名主持人说，他代表医生谢谢川普总统指出中国不应进口美国的波旁威士忌和培根熏猪肉。在这一看起来是在对川普总统进行个人人身讽刺攻击的视频迅速引起西方媒体注意后，很快就被从 YouTube 和中国的微博上撤下。官方的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说，美国自己主导制定了国际贸易规则，并且所谓赚足红利。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届政府就任以后，美国突然变成了自由贸易的吃亏者，说美国自己建的群，说毁就毁，说退就退，是对现有国际规则的极大挑战。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说，现在是美国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而中国要给美国定规矩的时候。作者还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指出中国有体制性的优势，而贸易战只打了几个月，这种优势还没有充分的展示出来。这篇社评中说，这种展示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陆续出炉的一些研究报告似乎也平添了一些中国顶住美国压力的底气。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即便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全部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能承受。报告预计贸易战将拖累中国 GDP 增速0.4%。彭博新闻社的一份调查显示，贸易争端将导致中国经济今年下降0.2%，2019年将下跌0.3%。在中国经济会遭受多大打击这个问题上，各种报告的 结论各异，但只是程度大小的不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近几个月无疑已经出现疲软的迹象。反观美国，除各种经济指标显示经济格外强劲之外，金融市场对贸易战反应温和。标普500指数星期三刚刚创下了历史上最长的牛市。川普总统本周二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刚上任那会儿，大趋势是中国要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了，而现在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在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中副部长级贸易磋商星期四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多数分析人士都不对这一轮磋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抱有希望。川普总统本周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也表示，这次磋商不会取得多大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再次呼吁美国理性务实，并希望能认真谈出好的结果。美中双方都已经威胁还要进行第三轮的关税制裁，不少经济学家担心，若双方均不收手，可能会对来之不易的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冲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1月有两次见面的机会，人们目前只能将停火寄希望于两人届时的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贸易谈判的前夕，川普总统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解决朝鲜问题。而星期三，川普总统也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事宜。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尔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通话其实是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Also,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had a phone call with.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么这样，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二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选举结果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召开听证，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基础建设和选举结果带来的威胁。请听报道。
我们知道中期选举即将到来，各方都聚焦于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的结果。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了六个虚假网站，这些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其伪造的网页甚至与国会参议员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了这些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这六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说，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美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一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还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止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朝鲜和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下面来听兰克福德参议员怎么说。
首先，很多人有错误认知，认为我们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打消。第二，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需要政府、业界和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我们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点我们已经讨论15年了。
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需要释放威慑讯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严厉地执行相关法律。在美国政府做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黑客的威胁。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做出更多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美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应被视作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做出反击。此外，更多相关资讯和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了解严重性。下面来听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怎么说。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我们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也注意到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对此需要有更多了解，必须有更多信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一问题之前，我们的工作仍然束手束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 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继续增长。下面来听莫斯怎么说。
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和盟国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为未来的网络攻击奠定基础。朝鲜将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和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利用互联网筹款和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利用网络工具为其营运取得资金。去年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了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可能增长。
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的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有关中期选举的事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时表示，中国对台打压已经改变区域现状，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切。厉英杰则重申，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对全球做出贡献。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蔡英文总统表示，近期不论是台湾人民或是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对台压迫的力道持续加大，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呢，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台湾、改变现状、破坏国际规则，甚至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行为。
蔡英文还说，美国政府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更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是国际良善力量的说法，这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正义之声。蔡英文强调，台湾会持续作为区域内稳定和良善的力量，绝不会因为中国的胁迫放弃对正面良善与民主自由的坚持。厉英杰处长随后致辞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深感遗憾，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并破坏已促成数十年区域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架构。厉英杰处长重申，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重要的贡献，并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本月21号与中国建交，并与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来，已经失去5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剩下17个。此外，中国近来对台湾的打压作为还包括增加军舰战机绕台次数、举行针对性军演、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为中国台湾，以及主导撤销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不论谁当总统都应该和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可是蔡英文总统是否太高估了美国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意愿和能力？
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回去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美国有没有阻止那些要跟我们断交的国家，让他们不要跟我们断交，尤其是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拉丁美洲国家？
林玉芳还指出，中国近来崛起挑战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两强相争之下可能给台湾带来危险，但是也凸显台湾的战略价值。蔡英文政府除了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也应该同时搞好两岸关系，左右逢源的情况才能争取到台湾最大的利益。蔡英文总统22号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表示，接下来尤其在选举前，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手段不会停止，除了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还将更进一步影响台湾的政局和选举结果。台湾今年11月24号将举行地方选举， 这项选举被视为蔡英文政府的期中考，选举的结果也将影响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21日宣布与中国建交，并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有关消息引发国会强烈反弹。详情请听李华发来报道。
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国会当中一共有9名的参众议员呢是对于萨尔瓦多与中国宣布建交的消息做出回应。那么议员的回应呢是包括了发出这个推出修正案的方式，以及发出声明和推文的方式来声援台湾，并且对于萨尔瓦多的这项决定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那么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二呢是共同推出了一项修正案，当中呢是要求这个2019年的这个国防部的拨款法案当中终止对于萨尔瓦多的经济援助。那么推出议案的议员呢是特别的表示，他们希望借由这项修正案呢来表示对于萨尔瓦多传递一个讯息，也就是萨尔瓦多对台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时呢这项决定呢将会负面的影响美国和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呢，这项修正案呢，这个加德纳议员也表示希望能够向台湾的友邦传达另外的这个讯息，表示说美国呢将会利用所有的工具和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呢许多议员都对于这个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的消息是感到了相当的不满。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回应。
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所说，这将会对美国与萨尔瓦多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我和加德纳参议员已经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切断对萨尔瓦多的援助。如果他们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那么我们不会再继续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
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个国家断交或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我们觉得很失望。
我们知道除了国务院方面呢发出了这个措辞相当严厉的声明之外呢，在国会许多的议员也发表了相当严厉的这个声明，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科顿参议员呢，他也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个当中国共产党呢每霸凌一个国家来迫使这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使得美国和台湾的人民更加的靠近。看得出来在国会方面呢对于这项决定是表示相当的担忧。林森。
易华，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呢，是否担忧就是台湾在中美洲的这个邦交关系会继续受到影响？
是的，有关于这个话题也是目前国会当中相当这个议员讨论的一个话题之一，也就是在萨尔瓦多之后呢，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台湾在这中南美的这个友邦呢会接连的出现这种骨牌式的这种断交的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对此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刚好是有一场这个美国驻外大使的人事确认听证会，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国驻这个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这个听证会。我们知道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另外两个邦交国，因此呢，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的这个事情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成为了一个议员讨论的询问的焦点之一。那么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他们也向这个未来的这个大使确认，表示说希望他们能够表示承诺，当他们就任之后，能够向当地的政府表示美国相当重视这些国家与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片段。
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着邦交关系。就在最近，我们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使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的往后退一步。我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以后，你们都能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及其领导。同时，他们与台湾的邦交。
是的，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这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希望呢借由这个在国际上施压的方式呢，能够遏制台独的势力，同时呢也象征了在与美国呢在全球的这种战略布局上一较高下的这种比较的这种竞争方式。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中国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的崛起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是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参议员卢比奥怎么说。
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和台湾断交。我们担心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也估算了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他们估算错了。
除了国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弹之外，我们也刚刚提到了，这国务院方面呢也做出了相当强烈的这个回应。那么这个目前呢，可以看得感觉得出来，这个美国国会方面呢，已经将这个台湾和萨尔瓦多断交的消息的这种事情呢，已经上升成为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势力扩张的一种竞争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成为陪衬之后，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换上习近平金巨墙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电视大屏幕。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基于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是否将再上一个台阶？独立时事评论员吴作来以及中国的独立时政评论人朱欣欣分别就这个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朱欣欣认为，早春之于当下形势，难免有篡改事实的嫌疑。我们来听听朱欣欣的观点。
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力啊所左右啊，因为这个文学艺术它具有这种啊普及性、大众性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个几代艺术家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和他们的才华啊，这个用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幅历史画啊，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它都是表现，尤其是历史画，它表现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啊。如果就事儿论事儿来讲呢，这个早春这幅画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呢介绍这个特区的情况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因为这幅画的展出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当朝啊，而且是呢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呢，而且这幅画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展出，所以说这幅画呢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这个焦点了，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所以呢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
此外，吴作来认为，共产党一直是在重构历史、重建历史。我们来听听吴作来是怎么说的。
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它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呢，是变成一个东方红史诗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要重建 共产党的一个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做这些歌颂习近平，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形象，一个共产党党内的神性形象，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新的造神造圣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重构党内的基船和新船威，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不堪，非常的邪恶，就是基本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神话习近平的造势活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此，吴作来认为，造神运动实为党政内部的上下互动，各怀鬼胎。我们来听听吴作来是怎么说的。
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或者王沪宁的安排，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感觉自己是在对抗新的这样，或者是不理睬新的这个当局，所以很多人是跟风，是害怕，我如果不歌颂这个人，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另外一个习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此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深圳，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提面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害怕，第二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向上汇报，向中办，向西办，向这个宣传部汇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哎，你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递给习近平看到了，那么习近平也觉得我们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歌颂他，都跟他是一条心，都跟他是一个立场，这是最根本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一个送圣，其实是一种文革造神运动，这个运动是上下在意识形态内部形成了一个合力，形成了一个互利，这样一个方式，和以前的文革它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文革，大量的人是盲目的，是所甚至是真诚的转入到文革，参入了对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歌颂，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哎，了不得的一个符号。现在是迫如无奈，大量的人，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跟帖，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在嘲讽这个文革的这个第二次出现，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的失误和重大的这个丑陋现象。
此外，吴作来还指称，习近平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共产党既有的方式，今年改革开放，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谁就要下台。另外呢，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美国如果经济制裁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最终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必然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这个左灯向右拐，习近平是打着双泵灯，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他是打着双泵灯，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微船，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实际是在配合他。
此外，朱欣欣认为， 放弃邓的路线，保住红色江山。我们来听听朱欣欣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呢，他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尽管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但是他知道中国老百姓需要什么啊，需要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活，所以说他在保证一党专制之下呢，他尽量在经济等方面呢，可以让出一定的空间啊。但是呢，习近平不一样啊，习近平呢，他看到如果沿着邓小平的这个方向来走，啊，逐渐的培育起这个市场经济。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首先就承认这个私人的这个产权，承认这个法律这个具有这个好像这个决定一切的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地位。那么沿这个发展下去呢，肯定要影响到这个中共的一党专制。所以说，他希望呢保持这个所谓的红色江山，他就要啊否定邓小平这个路线。啊，他想挽救啊中共的这个退势，所以说呢，他想这个通过回归毛泽东的那种啊，靠所谓的顶层设计啊，靠这个计划经济啊，或者集中权力啊，想挽救中共这种溃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备受关注的深圳家事工人维权和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声援活动仍在继续。在学生声援团与深圳官方维稳人员对峙，并且面对家庭和学校压力的同时，一些大学生和退休老干部周三和周四先后到北京全国总工会和妇联等官办机构递交请愿材料，支持工人维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报道。
深圳家事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维权活动持续受到媒体关注，多名维权工人被捕。中国许多高校左翼学生加入声援行列，与当局对峙已有数周。8月22号和23号，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学生声援者先后到全国总工会信访办和中国妇联递交请愿材料，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的监视跟踪。一名在北京参加声援活动的在校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来自北京、上海高校的十几名同学跟一些工友一起到总工会要求公平正义，他们的诉求是无罪释放被捕的14名家事工人。
这个很不容易，在那个工人啊，还有这个学生啊，挤在那个信访室里，大概挤了有5、6个吧，跟那个接待员理论了大概有2个小时，最后还请了一位老干部出面，有社会主义情怀的这种老干部吧，就一直特别关心这件事，他们挺多人也在那些声援群里面，所以听到这件事情，他们昨天也到了大概6、7个。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领袖沈梦雨8月11号被不明身份人员带走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目前被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美国之音周四致电深圳坪山警方，对方称媒体需要向上级领导机关采访。记者发手机短信给嘉士科技公司管理层潘磊、夏如意和郭立群等人的手机，目前没有回应。几周来，声援学生与维权工友组成声援团，在深圳的城中村暂时居住，国宝在周边昼夜监视。深圳当局称，学生和工友勾结境外势力，想搞波兰团结工会式的运动。中国官媒目前对家事工人维权保持噤声。然而，据参与声援的学生郑永明介绍，8月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住处采访被捕后释放的工友蓝志伟等人。
一个一个的去指纹解锁，
就是有一些他，因为他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偏向性的感觉，我们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比方说，会有一些类似说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发自愿的等等。包括说你们对这个工人运动怎么认识的，其实我们都是依法维权。
目前仍有14名维权工人被以寻衅滋事罪拘押，被抓捕的学生已经释放。 当局看来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参与声援的学生表示，政府通过家长和学校向学生施压，迫使学生放弃维权活动。一些家长守候在声援团住处，反复劝说学生回家。多名学生表示，有自称学生亲属的人干扰声援行动，指称学生不明真相，误入传销组织。
包括我们工人，包括我们其他声援团所有成员，都受到了家里的，就是家里都被受到了骚扰，都被那个威胁说我们怎样违法了等等。所以的话是希望能够那去解决，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去做的话，总有一天这种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那么其他人可能也不会来帮助了。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志豪的妈妈，儿子帮助家事工人也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他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的行动。
参与声援的高校学生大多自称马列主义者，在声援和集会过程中打出毛泽东画像，一些中共党内左派和毛派网站物有之乡人士公开声援。分析认为，对毛左学生网开一面，显示当局投鼠忌器，避免触碰自身意识形态问题，危及政权合法性。目前这些学生和工友仍在多方奔走，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这些工人。今年五月，深圳嘉士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七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和警察的殴打。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这次左派群体参与维权的街头运动正在扩展到其他中国城市，似有星火燎原之势。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宗教局星期四表示，对前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高层道德操守败坏的标志性案件。有宗教学者说，宗教内部的威权体制是导致上等僧人犯罪的原因之一。详情请听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发布调查核实报告，其中的第四条说，对有关学成的举报材料提及的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案件程序进行了受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除学成涉嫌性侵发骚扰信息等个人问题外，国家宗教局报告还介绍了调查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以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给人遐想空间最大。资料显示，学成是福建人，研究生学历，曾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当中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5年出任北京龙泉寺方丈，2015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等。报道说，学成性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中国佛教协会8月15日理事会上接受了学成辞去会长一职。事件起因与龙泉寺两名前督监检举其性侵女弟子有关。辞职后，学成被发落福建闭门思过。报道说，宗教界内部调查期间，他承认了部分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总体败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他不仅是佛教，所有的教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些教会后面的都有官方的背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官员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命运那没有把握，特别喜欢这些佛教啊、道教啊去给他算命，给他一点心理安慰，是吧？
李大同还说， 中国有的宗教单位居然还能够上市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宗教名人题字要高价，寺庙巧立名目化缘，其实就是抢钱，还有的僧侣甚至可以出入坐豪车。如今中国社会尘世腐化的那些事，寺庙内的出家人也免不了俗，乌烟瘴气。何光户是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宗教内部都有品质不好的人。
如果就个人品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他的职业人员都有一些品质不好的，或者会按基督教说法会犯错误，会失足，这样的人，的确各种宗教里面都有的，犯天主教、基督教都有。
这位宗教问题学者说，不要忽视各种宗教的体制弊端，这就是各教派内的威权体制及其对宗教人员彼此关系的腐蚀。何光户表示，
那它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社会风气等等话题。但现在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感觉最痛心的，是体制性的问题。由体制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愈演愈烈。他认为在佛教，内部，他的这个和尚男性的僧侣和尼姑女性僧侣，这个地位不一样，这个关系，他们的这制度上规定的关系。这个女性是不能完全同男性平权的。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龙泉寺表示此事背景复杂，有人用心险恶，伪造素材，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仅仅数日，宗教界官方的调查就出来。有报道说，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学成案，要求迅速止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深圳家事工潮还在继续，声援团近日致信习近平。与此同时，专家和学者对这批青年人的思想、理论、背景以及与中共党内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详情继续来听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深圳家事工潮以及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声援行动持续之际，全国高校声援团的代表、北京大学2018年毕业生岳新8月20日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介绍深圳727家事工人组建工会维权事件的起因，要求深圳地方当局立即无罪释放27名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恢复他们的名誉。岳新信中特别谈到，他本人和声援团成员遭人指责和攻击。不过，岳新说应该将青春融入工人阶级、时代进步潮流，并说习总书记以亲身经历在梁家河为他和当代青年树立了榜样。岳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4级本科生，主修印度尼西亚语。维基百科说，岳新的观点显著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网上岳新的名字前面有时会出现北大青年，声援团的另一个主要成员郑永年名字前面则标有左翼青年的字样。网上很多人将家事大学生声援团称为毛左。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以岳新为代表的这批青年似乎背后有某种政治势力的影子。他分析以岳新名义发出的文稿，例如声援书等，以及其他大学的类似文宣后说，
这个内容来看啊，就是那个先是那个声援书写的基本上是一个文革的问题，不像是现代大学生的问题。因为我也拿这个岳新在以前写的东西 和这个生源书做了一个比较，觉得不像是这个90后大学生的这个文革。那么这个，而且他那个几个大学的生源书呢，除了头尾不同，中间有一段都是相同的，说明是同一个模板。那么到底是谁起草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疑问。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乌有之乡，这个他们去组团去声援过。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青年学生或者左翼学生后面是谁，现在不清楚。我感觉是有一批这个文革余孽在利用学生，就是毛左在利用这个学生。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局长、具有47年党龄的张勤德和其余40多人一起前来深圳声援家事工人，要求当局释放被拘押的工人和学生。这批中共党内老干部的出现，更增加了舆论对家事事件的好奇程度。有报道说，深圳家事公司工人因厂方不公待遇而展开维权，不过事件在毛派声援和渗透当中，原有的劳工运动已经转化为由毛左主导的街头政治活动。中共党内和社会矛盾似乎走向公开化，在深圳家事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张立凡说，有人认为习近平现政权政治上就是修正主义。他说，
从乌有之乡比毛左的角度，他们认为现在就属于那个他们概念中的叫行动主义上台。这个，所以他们是要这个重新建立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要推翻行动主义的。所以我想他们也比较趋向于这种行动派，他们有可能就是在大学或者在公运中间，他们都有介入。
有关家事事件声援团的青年学生是否被利用，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对美国之音说，
too early to say with any certainty what's going on. From our perspective, it's still first.
就这些青年人的有关情况，现在做出明确表示为时尚早。我们目前最关注的是工人在劳动场所建立民主工会的问题，这一点应该是一贯的关注点。张立凡还说，家事公运过程当中，青年学生乃至毛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被边缘化阶层的一次集结。
从现在这个当局来看，他们得罪了各个阶层，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工人，这个也包括这些毛左。但是呢，总体来讲，就这些人的思想武器是非常陈旧的，就他们还是想用这种已经过时的这种老时代的这一类的平等观，争取这个政治上的权利。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荒诞，因为从毛泽东来讲，毛泽东是反对这个工人有自己独立的工会的。
既然不满当局现行政策，为什么又高举习近平画像，大表忠心，唱赞歌？外人的确也因此摸不到深圳家事事件的头脑。不过郭展瑞和张立凡都表示，这可能是抗议者们的既定策略，以减少当局的打压，维持抗争的势头。对深圳家事公运中青年声援团政治特征的分析，还涉及到所谓的中国新左派的提法，并说这个派别正在和毛左派融合与合作。不过这些政治派别的定义不清，组织不明，有待研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 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天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封口费，但是他坚称他当时并不知道。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可能有点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根本不违反竞选法。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付了钱，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已公布的法律文件指称，川普的房地产公司授权向科恩支付42万美元，用来让声称曾与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过婚外情的女子保持沉默，据称用来掩盖这笔款项本质的假收据，可能会进一步让检察官把审视目标直接对准川普的公司和他的竞选班子。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指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也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台萨断交将影响美萨关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文中说，将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针对美方这些相关表态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8月22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说，中国与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及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星期四生效。美国八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七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